习计划出兵，川普邀普京访美，美防长公布和平计划，其中一点引担心。陈文革和中共合作，文来主权将受损害。中共推新规严控网上军事信息。余文生狱中和妻儿见面。安静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红潮秘闻，我是丽文，今天是2月14号星期五，下边是详细内容。川普12号先后和俄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开始介入俄乌战争，之后局势快速发展，目前已经进行到普京和川普确立将要互访，这个对习近平无异于当头一棒，中共会不会干扰台海值得关注。最新消息相当震撼，川普在社交媒体发帖文讲，他和普京通话长达1.5小时，川普邀请普京访问美国，普京请他出访俄罗斯，两人同意互访。普京目前仲背住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和通缉令，不过美国不是缔约国，川普和普京亦没有讲定互访时间，但两人关系显然在度飞速发展中。这个对习近平来讲实在太差了。毕竟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11号先在美国欧洲司令部和非洲司令部总部警告讲，川普推动俄乌和谈就能调整资源应付共产中国。旅澳中国问题专家袁红兵最近高数大几院，最近习近平大闹王毅，习原来想借促俄乌和谈在中国举办一次中美俄三方关键性谈判，但没想到川普将中共完全边缘化，习的智库对川普的判断完全是错的，北京官场都在到议论川普上任半个多月，将习近平搞到处于半癫的状态，他不单止完全没有和中共做交易的意思，还对中共展开全面对抗。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拖长俄乌战争其中一个目的是想趁机出兵台海，现在眼看俄乌和谈展开，中共会怎样应对？中共十部门上个礼拜联合发表互联网军事信息传播管理办法，自3月1号起推行，对网络传播和军队有关消息作出严格限制，如不得诋毁中共对军队绝对领导和军委主席负责制，禁止发出军事部署及兵力调动等。前中国媒体人赵兰健对大纪元分析讲，这个是自中共建政以来最严苛的言论管制，任何军事现象都不能够讨论，一个原因是军队内斗激烈，习近平严防内部人士释放讯息，这个会不会跟台海冲突有关？赵兰健说，如果习近平想要打台湾，他很怕民间会有人泄露讯息，就采取这种前所未有的言论封锁。讲回俄乌和谈，天空新闻说，川普已经宣布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中情局局长拉达克利夫、国家顾问怀尔兹和中东特使魏科夫领导谈判。美国防长克格塞斯12号首次对外透露美方和平计划，其中一点引起忧虑，这个是美国方面首次明确讲到和平计划。克格塞斯除表示乌克兰不能加入北约且不能恢复2014年边界外，还讲到欧洲和非欧洲军队需要负担战后乌克兰的和平保障，但需要明确的是，作为任何安全保障的一部分，美国不会向乌克兰部署军队。问题是，泽连斯基曾强调要在乌克兰部署维持和平部队，没有美军不得，因为欧洲盟友没有足够的兵力对俄罗斯构成现实威吓。对这个问题，美中问题专家蓝述分析说，现在刚刚先开始谈判，各方都是先拎出自己的条件，未必是最终结果，下一步就要看看各方 仲有几多弹性同埋让步空间。美国方面要求维持和平部队唔可以由北约负责，因为如果北约出手，即系美国会直接介入。不过这个只是美国现在摆上谈判台的条件，不代表最后决定，纯粹是个起点。蓝述补充讲，美国已经使了2000多亿，欧洲又用了很多钱，加埋成几千亿。但乌克兰现在还是打不赢这场仗。既然打不赢，那就唯有大家坐低倾下，找个和平解决方法。所以现在就是进行这场谈判，美国民意肯定不会接受出兵乌克兰的。文莱元首哈苏纳尔苏丹2月5日到7日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并同中共党魁习近平举行会谈之后，双方发出联合声明表示，根据商业原则，两国在海上石油和天然气资源领域展开合作。开南大学国家企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博士认为，文莱虽然希望透过对中国投资发展经济，但过度依赖中共，恐外交和战略决策受限，主权亦因而受到损害，亦会影响台湾的能源安全，危及台海区域的稳定。中国中共加强和文莱的能源合作，目的是暂时掌握台湾的天然气供应。台湾入口天然气很依赖东南亚，而文莱就是其中一个主要供应国。如果中国在这个区域建立更大影响力，一旦台海有事，就可以透过经济和能源对台湾施压，美国就会加强和文莱的军事和安全上合作，防止中国在当中拿到过多的影响力，这样东南亚就会变成美中角力的新战场，进一步影响南海和台海局势的稳定。即使文莱一直以巨大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存量出名，但他近年已经意识到这些天然气资源终究有一天会耗尽，因为这样希望透过双方领袖会晤来等这些经济发展多元化。中国是文莱液化天然气的最大买家之一，而文莱亦参与了中共一带一路项目，即使文莱和中共在南中国海的部分海域亦存在主权星座的问题，但经常保持沉默。因为这样，陈文甲提醒，文莱过度依赖中共，恐导致外交和战略决策受限，主权亦因而受到损害，东盟内部分裂加剧。文莱和中国合作会令东盟内部对抗中共的立场变得更加分化，因为好像菲律宾、越南咁，对中国在南海的行动一直都采取强硬态度，而文莱现在选择和中国合作，会令东盟更难形成统一的对立立场，进一步影响美日对中国的制衡策略。虽然文莱现在强调合作要符合国际法和商业原则，但中国过去和其他国家合作时，往往都会利用经济影响力去推动自己的政治和安全利益。所以未来文莱在海上争端、军事共同合作等方面，可能会向中国作出让步。总括来讲，文莱虽然希望透过中国投资来促进经济发展，但如果过度依赖中国，随时会影响到外交和战略决策，甚至会削弱自己的主权。2月8日，北京下发互联网军事信息传播管理办法，进一步加强对网上军事信息的严厉管制，3月1日起正式实施。评论认为，这个是中国社会言论自由恶化的具体体现。另外，这个背后亦好可能涉及到中共高层的激烈内斗。新办法规定，开办军事网站、专栏、账号等互联网军事信息服务提供者必须申请许可和登记。与其他类似规则一样，办法明确要求鼓吹所谓习近平强军思想、军队成就等，并罗列了一长串禁止表达、传播的内容。前中国媒体人赵兰健对新唐人表示，这个就是整个中国社会言论自由恶化的具体体现。这种言论自由收紧的情况 是中共自建政以来最严苛的时期，就是禁止民众讨论任何军事现象。最近几年，中共党魁习近平对军队进行了大规模整肃，一些军中人士和家属曾将部分信息泄露给外界，这个对习同中共政府军队的形象都是负面的。所以中共为了不给老百姓议论，就索性不给人讲话了。不过赵兰健认为，现在网络时代人人都是自媒体，虽然中共为了拯救政权而竭力封控，但不可能彻底消除民众对未来的期待和对社会现象的议论。另外，台湾国防战略和资源研究所长苏子云说，2024年10月开始，习近平和张友侠的关系开始紧张，包括苗华落台等，还有张友侠这里里面的派系斗争，现在所谓的互联网言论收缩，强调所谓党领导军的部分，当然就被解读党和军队的关系有紧张。中共三中全会后传出习近平军权旁落，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友侠掌军权，而中共军部和党媒则连续发帖文强调所谓的集体领导。因为这样，苏子云认为这个显示挑战习近平一人独裁，所以这一次所谓互联网的管理办法大概是兼具政治维稳，还有对军事机密的保护。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舒孝王则表示，互联网很容易变成一个泄密的来源，无论是贪污的问题、士气的问题、训练的问题、组织偏装的问题等，它的后边情况被爆料出来，当然对于共产党统治非常不利，所以它可能在这方面来加以制止。去年中国发生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村银行合并潮，进入2025年后，这一趋势仍在继续。到目前至少已有300家小型银行被合并吸收。有金融专家指出，中共当局此举目的是降低小型银行，尤其村镇银行大面积爆煲风险，但这种努力将来可能会引发更大的问题。近几年，随着经济的长期低迷不振，很多小型的银行因涉及房地产的不良贷款激增受到重创，村镇银行或农村合作社更是乱象横生，高层卷巨款外逃，导致成千上万储户血本无归的事件时有发生。因担心这一类小型银行爆煲事件大面积爆发，2024年北京展开了合并小型银行的行动。江苏省常熟银行在去年11月吸收合并了江苏丹徒蒙银村镇银行，今年2月10号常熟市又有3家村镇银行被合并。外界注意到这个本身级别就不高的常熟银行，在短短3个月内吸收合并了4家经营情况不良的村镇银行。另外，2023年9月成立的辽宁农村商业银行，注册资本只有208亿，竟然在2024年6月合并了36家村镇银行。路透社计算了过去一年内官方发出的监管文件及银行业的公司文件后发现，去年中国至少有290家农村银行和农村合作社被合并。报道认为，这样大规模的合并行动凸显了中共金融领域这一关键问题的严重性。报道表示，截至去年6月底，中国农村合作社或小型银行约有3700家，总资产规模达57万亿元人民币。在过去的10年间，很多小型银行积极向房地产开发商和地方政府融资工具提供贷款。在经济衰退和房地产市场动荡的时候，这些小银行很容易受到坏账暴增的打击。惨的是，在接近4000家小型银行业中，有好多是由负债累累的省级政府支持建立的，主要依赖短期货币市场和银行间借款来筹集资金。有些银行一旦倒闭，可能会危及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 就事件前桥水基金和瑞士联合银行亚洲分析师贝德福德分析指出，这些小型银行的合并往往只是透过整合破产机构创造出更大的问题银行。中国著名人权律师余文生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3年，目前囚禁在江苏镇江监狱，日前事隔近2年终于在狱中和妻子和儿子见面。据维权网2月12号报道，余文生的妻子许燕表示，2月7号下午3点几，他带儿子到江苏省镇江监狱见到余文生，这个是他们一家三口分开1年10个月后第一次见面。余文生曾代理多宗法轮功学员辩护案及多位709大拘捕被捕维权律师案，2018年1月被当局注销律师证，并因倡议受宪改革而被当局拘捕，后被判刑4年。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目前余文生的精神状态良好，但因为监狱的伙食很差，健康情况令人担心。一名知情者透露，许燕希望送儿子到国外治疗疾病，但他因被剥夺政治权利，不能够出境和儿子同行，处于两难当中。2023年4月13号，余文生及妻子两人在应邀前往德国大使馆途中，被中共以涉嫌侵犯滋事罪刑事拘留，于2024年10月29号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和1年9个月。今年1月12号，许燕刚刚刑满获释。许燕在出狱后和儿子回到在北京的居所同住，但当局派人在他们住家附近监视行踪。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再见。